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特朗普想要大幅降息，他可能会遇到哪些阻力？从美联储的内部决策机制，到美联储理事会的组成，再到地方联储银行的态度，我们来聊一聊。
这个确实是个有意思的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直接开始来拆解一下其中的这些博弈。
咱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啊，就是特朗普要想大幅降息，他在美联储会遇到什么样的阻碍？
那我觉得首先就是特朗普他虽然说有能力去改变美联储的领导层，但是现在看来的话，除非出现就是意料之外的理事会成员的辞职，不然的话他可能没办法在2026年之前实现他想要的这种大幅度的降息。对，因为美联储理事库格勒他不是已经宣布辞职了吗？就在8月8号辞职。那这就给了特朗普一个机会去任命一个新的人。那这个人呢，可能未来也会成为美联储主席的候选人之一。
这是个关键的人事变动啊。
对，但是呢，就算是新的主席，他也是支持低利率的。但是你要知道，真正去改变这个利率是需要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的多数票通过的。对，然后呢，这个其中，就像我们上一次看到的，他们在表决的时候维持利率不变，是9-2通过的。对，那其中就算是特朗普任命的理事沃勒和鲍曼，他们也是支持降息的，但是他们的理由也都是基于经济的理由。对，就是劳动力市场的放缓，他们也没有说从政治的角度去说我要降息。
那特朗普在美联储理事会里面，他能够施加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呢？
他其实已经有一些影响力了啊，就是因为美联储的这个所有的19个决策者，他们都会参与讨论，但是只有12个有投票权。那这12个里面呢，有7个是华盛顿的美联储理事，然后还有纽约联储的主席是永远都有投票权的，另外4个是每年在剩下的11个地方联储主席里面轮换。那现在已经有库格勒他辞职了之后，就已经给了特朗普一个任命的机会。那如果未来鲍威尔他主席的任期结束之后，他也从理事会辞职了的话，那特朗普就又多了一个机会。那这样的话，就可能总共他会任命4个人，那这4个人呢，就会占到整个7个理事的一半以上。
看来他确实在重塑这个理事会的人员构成啊。
对，是的。但是呢，虽然说有这样的机会去任命4个人，但是也不能说他们就会完全按照特朗普的旨意去行事，因为比如说像沃勒，他其实也曾经被提过名，说是可能会替代鲍威尔的这个人选。那他也是一直都非常坚定的在捍卫美联储的独立性。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由拜登任命的理事，比如说巴尔还有库克，他们都是被认为是比较中立的，在利率这件事情上面，所以他们可能也会根据自己的专业的判断去做出一些决定，特别是如果新的这些成员他们可能会受到一些政治的干预的话，那他们可能反而会起到一些制衡的作用。
那地方联储银行那边对于这种可能的政策变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明年有投票权的这几个地方联储主席，其实他们的立场也都挺鲜明的。你比如说像纽约的威廉姆斯，他就是一直都是支持鲍威尔的，然后他也被认为是一个中间派。他也说他会带着开放的心态去参加9月份的会议。哈马克呢，他就是比较担心通胀，他也去年就有投票反对过降息，包括洛根他也是说，需要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利率不变。
听起来这些地方联储主席他们都挺有自己的想法啊。
对，没错，他们都挺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他们都是非常关注金融市场的。
对。
然后包括即将有投票权的这个保尔森，还有梅斯特，他们都是非常有这种分析的视角，对美联储的信誉啊等等这些东西，他们都是非常敏感的。如果说有任何的迹象表明美联储的独立性可能会受到威胁，或者说美联储的信誉可能会受到威胁，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强烈的反应。
如果说美联储内部对于降息这件事情产生了比较大的分歧，会对金融市场和经济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那我觉得如果说分歧很严重的话，首先就是会让市场对美联储失去信心。
对。
因为你想，如果说他们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然后投票的结果是一个非常分歧的结果，比如说出现几十年来没有出现过的这种分裂的投票， 那市场可能就会觉得美联储是不是已经没有办法控制通胀了，那这样的话它就会导致长期利率的上升，那反而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
对，看来就是信任这个东西一旦被破坏，很多事情就会变得复杂了。
对，完全没错。尤其是如果说这个新的主席他在市场上面没有什么信誉的话，那市场可能就会立刻就做出反应，就是通胀预期飙升，那你想要的这种低利率环境就完全没有办法实现，反而会更高。
对，
所以这都是一些很现实的风险。
OK 吧，反正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美联储内部的一些决策的机制啊，然后也聊了很多关于特朗普他想要去推动降息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阻力啊，无论是来自于理事会的组成，还是来自于地方联储银行的态度，以及这些东西对于金融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等等吧。反正相信大家对于美联储的政策的博弈应该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理解。
对，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